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通常我们每年都送花的，今年没有花。我们先看一个花，那个Jackie 帮忙打一个下一张哦。OK， 今年送的不是花哦，今年送一支笔哦。但是呢，没有花总是不像母亲节，所以我找了一朵花来。这个花呢？有一些特别的意思，跟今天的主题会有相关。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学植物学或者是做园艺的哈，当然这样猜很难猜。你有谁猜得出来这是什么花？有随便猜一下，有没有任何人有猜到康乃馨吗？兰花还有吗？这个花不好猜哈。不好猜啊，什么花？哦，好，这个不好猜啦，这个我都要从 Google 上去找哈，才找到这个花。这个花有什么特点？你要注意看这个花有什么特点，刺特别多，在很多刺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开花出来。那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刚所要看的主题。刚那个国贤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做妈妈的她的一生的信仰，就好像在荆棘里面绽发出荣耀的花朵。这就是今天我们想看的哈。那在往下看之前呢，我们先来。每个人找一个妈妈握手啊，跟她问好，先小龙平安。每一次我们对母亲节相当重视，然后盖过来父亲节就头比较大一点哈。不过没关系啊，我们父亲都是可以稍微因为看到妈妈真的是很辛苦哦。那这个花呢，稍微来提一下，这个花很有意思，它是大概是20世纪初。一个英国的画家，这个画家呢，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对画画比较了解的哈。你注意看他画这个画的时候呢，有人是有一个这个当时伦敦的一个伦敦的一个这个应该算是画评，就是批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些评画的人。他是这样评判他做的画，他说你如果留在伦敦呢，你可以成为19世纪跨到20世纪里面最伟大的这个画家。但是这个姐妹呢叫Lydia Trotter， 她是一个被主呼召的人，所以她就这样说，虽然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主已经呼召我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从远离伦敦，放下所有可以让他成名的一切东西，他准备到北非去做宣教士。所以这个花呢，事实上是他在北非38年的宣教里面所画的。那他在这个画里面呢，他出了一本书叫这个十字架的比喻，这是其中的一幅画，他这样写哈，就写在旁边那个英文里面。他这样说：把你生命中所有最艰难的事情，不管是在什么困难的地点，不管是外在的或是内在的，然后期望神能够 在这个最困难的地点呢，啊，带领你得胜，而且荣耀的得胜。因为就在那里呢，他将要带领你的灵魂绽放出啊荣耀的火花。这句话啊，其实是他在北非38年宣教士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那有很在过来这100多年来呢，很多人啊看他写的这些简单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人就这样问：当我们实际面对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特别是弟兄姐妹你面对每天的生活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啊困扰。我提到大概是两三个月前，我提到说，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很明显的看到神的爱、神的话、神的荣光从他的生命里面反射出来。我们有提到啊，一个是当我们去服侍流浪汉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提到在癌症病人里面，当你的生命让你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在最痛苦的地方，神能够把你最痛苦的地方转耀成荣耀的绽放吗？就像这朵花一样吗？神真的能够突破这样的光景吗？同样在北非啊，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对宣教士，另外一对宣教士叫 Phil 跟 Janet， 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儿子2岁了。第二胎要诞生之前3个礼拜呢，那个礼拜二那一天，医生说你们孩子非常好。想不到到第二天呢，一醒过来，杰内发现那个胎儿没有在动。然后呢，那天晚上到清晨，他们不断的在跟神祷告。但是杰内心里知道说，这个婴儿已经走掉了，胎儿已经走了。当他们冲进医院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心跳的声音。然后剖腹开刀，取出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都是黑色的头发。Jenny 这样写着：在我的忧伤里面，我看见我的先生握着这个婴儿叫 Laura， 握着他的小手，然后深深的哭泣。我的先生整个身体都在抖，但是我看见一个父亲的爱、父亲的心在这个里面。医生很难解释这个难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个系带阻止了血液的循环。这个先生 Fear 他后来这样写：我记得当我握着 Laura 的小手的时候，我吻着她的脸颊，跟她说话。我知道她不在那里，但是我求圣灵来帮助我的软弱。这时候，他们旁边那个2岁的儿子啊，遇见一个义工，他问说，这个义工问那个2岁儿子说：你今天是不是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要来啊？那个小儿子叫 Christopher 说：我们的 baby 走了。那时候父亲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刚好电梯门打开，他抱着他的儿子躲到电梯里面去哭。他这样写着：我很惊讶的发现，过了3年半以后呢，那个眼泪仍然在我内心里面滴血，但是那个不完全只是个痛苦，同时还感受到神的温柔。 他们全家三个人心灵有很深的破碎。 Janet 她看到别的妈妈抱着孩子这样去走来走去的时候，她心里面非常的难受。 Janet 在这里问说，神你的爱到底在哪里？在这我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神你的爱到底在哪里？我无法感受，我甚至于我心里面不断的想跟痛苦决离，我的心像一条船被抛在极大的暴风雨里面抛来抛去，我无法感受到神爱我的那个真实，然后我好像被神打了一个大巴掌一样，我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些光景呢我们都经历过。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你也会发现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的这个妈妈，她有几个动作都叫我们很惊讶。这个妈妈先知跟他说，你明年这时候会有一个孩子，孩子来了之后呢，这孩子又走了。你仔细去看，从第十九节开始呢，孩子走了之后呢，父亲去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跟他回答就是平安，一问题就是没事。然后呢碰到仆人的时候也说没事，碰到先知以利沙的仆人说也没事，一直碰到以利沙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无言的动作，他就抱着先知以利沙的脚，然后神人自己说 那旁边那个学生加西呢要把妇人把他拉开，不要让他抱先知的脚，但是这个神人就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神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个妇人后来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也代表我们在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面对生命的痛苦挣扎的时候很贴切我们的心情。这两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他对着神人说，我何尝求过一个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你不要骗我吗？不要欺哄我。第二句话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一个是一个很深的哀嚎，另外一个是紧紧抓着神人不放。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妈妈到底她想抓住神人不放，他要抓什么呢？这段的经文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虽然那个痛苦我们可以体会，我想，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求主的话，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像一个金雀花，对不起，我还忘了讲这个花的名字，这叫金雀花灌木丛。让我们在困难的荆棘中绽放出主的荣耀。我们继续往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特别知道国义堂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当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相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主添加我们的力量。现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跟这个妈妈在很多时候没什么两样。我们看见你做了一件奇事，神奇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不敢相信。 当你做的事情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甚至怀疑你，甚至觉得你欺骗我们。但是心里面最深处又不断地提醒我们，神从来不欺骗我们。在我们生命经历许许多的痛苦历程里面，神有哪一次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就心里面又紧紧地想抓着你。主，这个妈妈的挣扎也是我们的挣扎。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早晨，这个母亲节里面，不管是做母亲的或不是做母亲的，我们的挣扎其实都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求主用你的话语融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在荆棘里面绽放出你的恩典的荣耀。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在那个大纲里面提到说，这个妈妈抓着以利沙先知不放，有可能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呢，你在想的时候呢，你可以想一下说，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会怎么做？甚至于你可以想说，哎，如果你是那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你怎么反应？这故事里面还有一位，就是先知以利沙的学生基哈西，以利沙家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三个人哦，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他们的不完全就像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我们碰到困难、碰到痛苦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不完全就在这苦难里面完全彰显出来。在这个不完全里面呢，神到底要带领我们哪个方向呢？我们首先来看说，这母亲抓着以利沙紧抓不放，第一个问题是为了回报吗？我们就往前看呢，你会发现这个妈妈呢，事实上她心里面想的很不同。第四章的第八节一开始，她写到说，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以利沙吃饭，他事实上他本身是很富有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当他遇见以利沙神人的时候呢，他想整天就跟他旁边，然后上面写说，我看出这里经过的那个是圣洁的神人，而且他还预备了，不仅强留他吃饭，还预备了一个房间给他住。那通常呢，我们就用人的角度去想说，哇，你对这个神人这么好，你是不是有什么有求于他呢？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妇人最后他一个反应就是，甚至于当以利沙要提供一些给你是不是有什么要求的，这个妇人的反应竟然是，我在我的本乡安居无事，意思就是说我一无所求。这个妇人去服侍这个神人呢，他是不是一个交易？他是很可能是他心里面，他经历过神，他虽然很富有，但是他想感恩，他想自然的去服侍神的仆人。所以他不是要求一个回报。那第二个，我们就问说，他紧紧抱着他那个仆人哈，紧紧抱着以利沙，他要他儿子回来吗？但是你仔细再看哈，刚刚我们那个第28节他讲说，我何尝向你求过一个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如果你看再看一下，在第14节的时候呢，基哈西说，那个师父问学生基哈西说，那我们该送给他什么呢？他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那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圣经时代背景，没有这个年纪大了没有孩子呢，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想起在之前撒母耳记的时候呢，这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父亲有两个太太，当哈拿生不出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太太呢，就激动他， 让哈拿充满了愁苦，他在神面前祷告，他是祷告说求主解除我这个苦情。然后你时间如果往后一推呢，推到这个耶稣诞生的时代，耶稣诞生跟一起诞生前六个月诞生的那个施洗约翰呢，他的妈妈啊，这个伊丽莎白，当神给年老的伊丽莎白生育的时候呢，伊丽莎白这样的祷告说，主把我的羞耻拿去了。所以对这个妈妈来讲呢，当她年纪大的时候，她没有孩子的时候，她是有苦情的，而且有羞耻的，在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所以神人想赐给她一个她几乎不敢要不敢相信的礼物，就是要赐给她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妈妈经过这么多年的苦情，经过这么多年的羞辱呢，她自己年纪也有可能又大了啊，虽然圣经里面自己没有明讲这个妈妈大概多少岁，她知道这里明讲的是她先生比较老啊，但是在不同的解经家啊，他们有的是推算，他们其实这个妈妈也有一个相当的年龄，所以对她来讲呢，她事实上是不想相信，甚至也不愿意相信啊，伊丽莎所要给她礼物，她觉得这是伊丽莎在欺骗她。所以我想她不是说不想要这个儿子，但是呢她信不过来，特别当儿子到了之后又走了之后呢，她觉得整个就是一个骗局，这个妈妈所要的单单只是这个儿子吗？恐怕也不完全是。第三个问题，这个妈妈要的是什么？她要圣洁吗？因为你如果看前面这个第九节，她说她看出那从常常经过我们那个神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这个妈妈在寻求圣洁吗？圣洁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分别为圣，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但是每一次讲到圣洁的时候呢，一个完全的神，无罪的神，怎么跟我们有罪的人能够在一起呢？这个妈妈真的了解什么是圣洁吗？但是很明显的，她在寻求不只是这个神人而已，她在寻求在神人身上的一个圣洁。第四个我们想问的问题，难道她是在寻求，因为她说跟伊丽莎讲说，我指着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当他十分绝望的时候，觉得神人欺骗他的时候，他又要紧紧抓着神人，他在抓什么呢？他是要抓一个同在吗？因为我们当抓神人的时候，神人就代表神，他要抓神的同在吗？这四个问题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矛盾在这个中间。我们如果是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恐怕跟这个妈妈是很相近的。我们刚刚讲那个故事里面呢， Janet 跟 Fear 难产了，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 Janet 呢觉得他整个人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好像一条船在暴风雨里面被吹得摇来晃去，他不知道怎么往前走。这杰尼后来继续写，就是说在当他在风浪中的时候，他继续写了这样的一个感想。当他觉得他整个人都站不稳的时候，对神没有什么指望，甚至要远离神的时候，他发现呢，他在这个过去一生认识主，一直到做宣教士的过程，他发现在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很强烈的爱的根基放在他心里面。当他进入一个很深的痛苦的时候，就像这朵花一样，在荆棘里面，这个花朵实在绽放不出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东西比他的更痛苦更深， 就是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事实。他在最深的痛苦里面感受到神跟他的同在，他觉得他虽然没有办法用透过这个环境来了解神的爱，但是他可以透过神的爱来了解他的环境。当 Jenny 跟 Fear 这样感受的时候，我们再把镜头推回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妈妈说她抱抓着以利沙的腿不放的时候，我必永不离开你，我必不离开你的时候，以利沙其实对以利沙也是极深的震撼。以利沙说，神隐瞒我，我不知道他孩子已经走了。这时候以利沙做了三件事情，尝试去面对这个死去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他叫他的学生加西呢，你赶快跑去把我的杖放在这个孩子的脸旁。第31节，基亚西回来说他没有醒过来，孩子没有醒过来。32节，以利沙进去看见孩子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关起门来，只有剩下自己与孩子的时候，他就在祷告上帝。上了床，伏在孩子脸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然后孩子身体就渐渐温和了。他下来走一趟，到第三回合的时候，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眼睛才睁开，然后把这个孩子交给了这个妇人。37节的时候，妇人做了一个动作，他就俯伏在以利沙的脚前，抱起他的孩子出去了。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妈妈在极深的痛苦里面，就像这个荆棘一样，在极深的荆棘里面，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妈妈看到神的大能顺服下来了，俯伏跪拜的时候，她生命里面真的绽发出荣耀的花朵吗？如果你往后看，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一到第六节，以利沙曾经对所救活之子的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然后第二节，妇人就起身照着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去住了七年。住了那七年呢，他就离开他自己所有家产了。我们都刚刚说，这个是一个大户人家，经过以利沙把他的孩子带回他身边之后呢，我们刚刚问说他是不是生命里面能够绽放出荣耀的花朵呢？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好像看出这个妈妈绽放出一个荣耀的花朵。以利沙这次跟他讲说，你要放弃你现在所有的丰盛的产业，你要逃离饥荒，到非利士去住个七年，他就马上起身就走了。然后那个妇人从非利士第七年后回来之后呢，第四节，那时候王跟神的仆人是谁呢？就是以利沙的这刚刚前面那个学生基哈西，他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些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就一讲呢，就讲前面发生的这个事情，说以利亚如何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的他儿子的那个妇人，为了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亚西说，这就是那妇人，然后王就把一切的财产都还给他。弟兄姐妹，第四章到第八章，这个妇人从荆棘变成绽放出荣耀的火花。在第四章里面，这个妇人她实在很可能就是这么多年没生孩子，生不出孩子，他实在无法相信神要在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个孩子，然后又看到孩子被收走了，神到底在做什么呢？神是正在做一件事情，就福音书所讲的事情。 当这个妇人紧紧抓住自己的安全感，仅仅为了救自己的生命，他反而失去了生命。当这个妇人这么痛苦的去控告神人说你欺骗我，但是又同时紧抓着神人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一个极深的转机。原来在所有的苦难里面，苦难有人说苦难是一个礼物，但是更深一点我们就仔细看，苦难本身不能说是礼物，而是苦难是指向那个最大礼物的注标。什么是最大礼物呢？就是神自己。当那个妇人为了救自己的安全感，他要紧紧抓住控制所有环境的时候，他反而失去了生命，他反而生命里面绽放不出那个荣耀的时候，他经历那一切，他就学会第二个方式，那就福音书里面讲的，当他为了主愿意上吊生命的时候，他反而得到生命，这就是第八章所彰显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讲我们在生命里面都常常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教会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可能你都听过这个故事，他有个妈妈叫 Monica。 奥古斯丁是一个十足的浪子，到处花卉，荒天酒地。他的妈妈看到孩子这个状况的时候呢，看到孩子这样的顶撞神，这样的处在罪恶里面深坑的时候呢，他甚至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受不了，他都不能跟他同住在一起。他为这个孩子痛哭流涕。奥古斯丁在后来的忏悔录这样写着：我的妈妈为我祷告，祷告到他所在的地方，他站的地方下面都是他的泪水。这个妈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有一天神改变了他的心，透过了一个异象跟他确定说，你这个孩子有一天要得救的。然后这个妈妈就哭着，在眼泪中，在荆棘里面中哭着祷告，然后在荆棘里面中绽放出荣耀的花朵。她知道这个孩子在极度的黑暗里面，但是她知道神时候到了会把这个孩子带出来，所以她就是在荆棘里面靠着主绽放出荣耀的花朵，一方面极深的痛苦，一方面又有极深的喜乐在这个里面，一直到奥古斯丁回转过来。我们在去年麻州有一位妇人被神接走。他名字叫 Elizabeth Elliot， 他写过一本书叫透过痛苦所走的路径， A Path Through Suffering。 他是在年轻的时候他的丈夫跟其他四个宣教士在宣教的工厂被当地的土人打死了，后来他带了他的孩子进去当地的土人，把福音传遍了那个部落。他在这个他大概活了快90岁，这90岁里面呢，他有一天他收到很多的信，其中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姐妹这样子有一个姐妹是这样子，她带了很多被性侵犯的女孩子带他们去认识主，但是这些被性侵犯过的女孩子呢，通常是充满了怒气跟愤恨，而她自己呢，这个姐妹她自己她离婚2次，她有一个孩子是有身体障碍的，而且她有一个痛苦让她常常晚上睡不着。 他发现呢，他整个人就浸泡在一个好像充满痛苦的荆棘里面。他有时候会觉得神不爱他，神拒绝他。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次他就写信给这个 Elizabeth Edith， 他这样写：在我痛苦的深渊里面，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怎样把所有的苦难看作一个礼物，然后在苦难中把这个礼物献给神。当我极端的痛苦的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就像妇人生产的时候，你在快生产的这个阵痛里面，你痛到的地步你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我学习来拥抱这个痛苦，然后把它交给神，而这个痛苦好像就在这个时候深深的刺透了我的心，但是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然后我可以在这极深的痛苦里面去敬拜神。我不是要跟神求任何东西，就像刚才妇人说实在话，他也没有真的要求任何东西，我只是要表达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爱。这个妇人所经历的就是这个金雀花在灌木丛里面。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痛苦里面，在苦难里面去经历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但是你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使女，向我们提醒一件事情：每一个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苦难是透过这个路标指向你自己，因为你要将你自己成为一个礼物献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每一个福音朋友，下一次当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姐妹，我们可以在极度的困难里面抬起头来仰望主，让我们在苦难的荆棘中绽放出你奇妙荣耀圣洁的光芒。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